谢谢 Tim 给我们的朗读。大家好，我叫刘峰，欢迎你。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特别的把欢迎带给你，也希望能够在聚会结束之后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来跟你们彼此认识。请把圣经翻到刚刚 Tim 为我们朗读的诗篇的59篇，在866页上面，然后手上有一个单章，有一个简单的大纲。刚刚亨宇给我们祷告了，所以我们直接开始今天讲道。项王军必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其诸侯兵为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亦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史记项羽本纪。著名的成语四面楚歌就是出自这段典故。被称为楚霸王的项羽被他强盛的敌人刘邦及其诸侯军团团的围住，夜间疲惫在人数上占绝对劣势的项羽一方，突然听到四周所扬起的由刘邦的部队所模仿的江东楚歌民谣，顿时以为他们的国家已经被刘邦所占领，楚人已经投降了，所以士气完全的瓦解了。而四面楚歌的结局便是项羽孤身一人被逼退到了乌江边，由于无颜回去见江东父老，最终挥剑自刎而死。四面楚歌，考试成绩下来了，挂科超过40学分，学校决定不予毕业，不发予毕业证书。特蕾莎梅梅婶上任了，她要砍留学生，眼看就要到手的 PR 永居权又没有着落了。英国退欧之后，公司的业绩一直在下滑，失业倒闭成为唯一的选项。洪水过去了，家业什么的也跟退去的洪水一并消失了。吵架了，说了做了非常过分的事情，破镜再也无法重圆。进一步的诊断出来了，阴影被确诊是恶性的晚期的肿瘤。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人身上，每一个经历这些事情的人都能够体会到项羽四面楚歌的感受。那朋友，让我们来假设这么一幕。正当刘邦的铁骑要践踏在项羽身上的时候，正当刘邦的宝剑要向项羽的头颅砍去，正当刘邦的弓箭要射中项羽心脏的时候，项羽所站的地面与周围突然被分裂开来，项羽被一直升上了一个高高的高台。在那里项羽是安全的，因为刘邦的铁骑无法攀登，刘邦的宝剑挥不到他，刘邦的弓箭也射不中他，项羽处在一个高高的安全的高台。学业荒废了没关系，这里有安全的高台。永居没有了没关系，这里有安全的高台。事业玩完了没关系，这里有安全的高台。家业没有了，关系破裂了，健康没有了，甚至死亡接近了，没关系，因为这里有安全的高台。但谁有能力建立这样的高台呢？又凭什么让我让你可以经历这安全的高台呢？难道只是假设吗？弟兄姊妹，不是假设，而是今天诗篇59篇的主题。神有能力建立这样的高台，凭着神的慈爱，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经历这高高的安全的高台，条件只有一个，投靠神的网。诗篇59篇的主题，信靠神的力量，投靠神的网。在三个简单的介绍之后，介绍如何读诗篇的介绍之后，我们会进入正题。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三个介绍如何读诗篇。 第一个，诗篇的功能，诗篇不是我们可以直接用来作为我们自己祷告的内容，诗篇不是我们可以直接用来作为我们自己祷告的内容。那诗篇怎么来用呢？其实跟其他的圣经的书一样，我们需要考虑的，我们需要观察的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诗篇的主题是关于神和神的王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来读59篇的时候，我们要想的是谁是神的王，大卫是神的王，所以这里是关于大卫的事情。第二个介绍，诗篇的内容。诗篇的作者往往会希望我们明白他写作的背景，也就是诗人所处的背景，从而可以更加好的体会他所抒发的情感。诗篇59篇的内容就是建立在了撒母耳记上的背景当中，所以我们一会儿可以通过撒母耳记上来明白诗人的背景。当一些我们常常所使用的读圣经的工具，比如重复概念的工具，也可以用在诗篇59篇里面，因为我们会看到强盛、有能力、有力量这些概念不断的被作者所重复。第三点，诗篇的基础。诗篇作为一本完整的书，跟其他的书一样，它有作者的目的。作者通过诗篇一和二已经奠定了他的作者的目的，也就是说，他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读诗篇达到两个目的：第一，默想神的话语；第二，投靠神的王。对当时的读者和现在的读者略微有些不一样，因为对当时读者来说，神要他们投靠那位王还没有出现，所以诗篇带着预言性质，预言那位王的出现，使得百姓可以辨认、等待，最终投靠这位王。而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我们知道这位预言的王、这位应许的王，这一切的应许都一一的在耶稣基督上得到了应验，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王。所以我们作者当时的作者对我们现在的目的，一个就是投靠他的王耶稣基督，第二个就是继续的投靠他的王耶稣基督。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诗篇42到72作为整本诗篇的几大部分的其中一部分，它对于作者的目的有一个特别的贡献，也就是里面提到了关于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神要通过这个后裔把他一切丰盛的祝福都赐给与他立约的百姓，而这个后裔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当我们读诗篇59篇的时候，我们也特别需要留意大卫子孙这个概念。现在我们进入诗篇的正题，第一个标题，敌的强盛，大卫求救，1到7节。通过诗篇的内容，我们从撒母耳记的19章当中可以了解到作者大卫所处的一些情况，他的背景。大卫是神所立的王，但是他的前任扫罗王由于嫉妒他，所以派人去窥探大卫的家，甚至想要把他杀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卫所写的59篇的第6节。不好意思，我们先看一下小标题。小标题不是后来翻译的人加上去的，而是原本大卫就写下来的，他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关于大卫的处境的介绍。小标题说，大卫的经师交给诗班长调要用休要毁坏，是在扫罗打发人去窥探大卫的家要杀死他以后做的。这告诉我们大卫的处境，扫罗派人去窥探他要杀死他。大卫虽然在自己的家中，大卫的家虽然在有城墙的城里面，但是大卫却不安全，大卫却没有力量，因为有人要去窥探他，要去杀死他。我们来看第六节大卫怎么说的。他们就是扫罗派去窥探大卫家的人，他们每晚都回来，好像狗一样狂吠，环绕着城行走。看啊，他们口中吐出恶言，他们嘴里吐出利刀，他们心里说，有谁听见呢？在家中的大卫不安全，在城里的大卫没有力量，因为有人想要杀害他。我们看第3节，看啊， 他们埋伏要害我的性命，强盛的人聚集起来攻击我。但大卫也没有天真到要靠城要靠家来救他自己，他所转向的是神，他向神来求救。我们看他第一节怎么说的，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求你把我安放在高处，脱离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救我脱离流人血的人。看啊，他们埋伏要害我的性命，强盛的人聚集起来攻击我。耶和华，这不是因我的过犯，也不是因我的罪恶，我虽没有过错，他们还是跑来预备好攻击我。求你醒来帮助我，鉴察我。同学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背景当中，我们知道大卫是神所立的王，作为神的王，大卫顺服神，大卫代表神的百姓下到敌营战胜仇敌。但是恰恰是因为大卫在做神让他做的事情，敌对他的人扫罗王竟起来要攻击他，窥探他，甚至要把他杀死。所以大卫说他是无辜的，他是无罪的，他是没有过犯的。大卫接着祷告说，第五节，万军的神耶和华，你是以色列的神，求你醒来惩罚万国，求你不要恩待那些背信弃义的恶人。那神会如何回应大卫的呼求呢？在我们继续往下看之前，我们先使用一下刚刚我们提到的诗篇的基础这样一个介绍。因为诗篇是有预言性质的，所以在这里的话也是预言，预言的是600年之后所出现的那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差到地上来做神事情的王。但是我们刚刚读完约翰福音都记得，以下三件事情发生在耶稣身上。当耶稣在安息日那天医治好那位病了38年的病人之后，当他说神我的父做工直到今天，我也做工这句真话之后，当时强盛的以色列犹太人的领袖要杀死耶稣。约翰福音5:18，当众人因为耶稣的神迹，因为耶稣的话语，开始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王的时候，犹太人中强盛的法利赛人要派差役逮捕耶稣。约翰福音7:32，当耶稣亲口承认他自己就是亚伯拉罕所喜悦见到的后裔的时候，犹太人中强盛的法利赛人纷纷捡起石头要打死耶稣。8:59，耶稣是神派来的做神事情的王，但是强盛的人却起来敌对他。大卫是神的王，但是强盛的敌人却敌对大卫，大卫向神求救。这是今天第一点。那神会如何回应呢？我们进入第二点，王的力量，大卫仰望，8-10。第8节，但你耶和华必讥笑他们，你必耻笑万国。我的力量啊，我要仰望你，神啊，因为你是我的高台，我的神必以慈爱迎接我。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拿到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圣经像一本魔法书，把它关上，闭上眼睛念咒语，然后突然打开，我所看到那个加粗加黑加大加特效的那句话就是我要祷告的内容。后来我听说圣经有说明书，如果我学业出现问题了，我要翻到第666页，按照这上面内容来祷告。如果我的工作出了问题了，我可以翻到888页，按照这个内容来祷告。如果我的健康出问题了，翻到999页，按着这个内容来祷告。后来更靠谱一点的告诉我，比如今天我们刚刚读到的诗篇59篇的第9节，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说我的力量啊，我要仰望你。根据希伯来文的表达，当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语法告诉我们这个力量仿佛已经在他身上了。所以只要我们说这句话，我们就有力量。我的力量啊，我要仰望你，我的力量啊，我要仰望你，我的力量啊，我要仰望你。 能有人觉得前面这个人弱爆了。诗篇的功用，诗篇不是我们直接可以用来作为我们祷告的内容。诗篇是让我们来学习，去明白作者所要告诉我们的主题和作者的目的的。所以我们重新来回到第八节，大卫祷告说，但你耶和华必讥笑他们，你必嗤笑万国。我们知道大卫是神所立的王，神告诉大卫他立王的计划，神说我要赐力量给我的王，我要高举我高立之人的脚。大卫很清楚这是神的计划，所以即便大卫被扫罗派去的人窥探，甚至有生命的威胁，即便他之后逃亡躲难，从山洞逃到旷野，从祭祀城逃到外国人的阵营，他也没有选择在有机会的时候亲自报仇杀死扫罗，因为他相信神有能力，神有能力执行他的计划。大卫仰望神。第八节其实也是引用诗篇第二节的那句祷告，耶和华你必讥笑他们，你必嗤笑万国。敌对神王的人很强盛，甚至万国都在一起谋略要敌对神的王，但是神却嗤笑他们，神却讥笑他们，因为神早已在他的圣山立了他的君王。大卫知道神的计划，大卫知道神有力量来完成他的计划，所以大卫仰望神。我们再来看第九节，我的力量啊，我要仰望你，神啊，因为你是我的高台。的确，我们在看到大卫说我的力量啊，我要仰望你的时候，这力量仿佛已经在他身上了。而后半句，因你是我的高台，大卫仿佛已经站上了那安全的高台，是因为他向神祷告，神把力量赐给他的王。我们知道大卫因为他知道神的做事方式，虽然大卫只是不起眼的一个耶西的儿子，虽然耶西有八个儿子，大卫只是其中最小的，虽然大卫只是放羊的牧童，而跟随大卫的都是一些乌合之众，而我们不要忘了那位敌对他的那个强盛的仇敌是王扫罗，他英俊，他比众人都高出一头，他端坐在柳树下，两旁赤立的是愿意为扫罗鞍前马后的精英中的精英。大卫与这样的人相比，他的力量从哪里来？他的安全从哪里来？这是从他对神做事方式的认识来，他知道神的做事方式，反转。耶和华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耶和华使人降卑，也使人升高。所以大卫即便是谦卑的，他也可以等待，他也可以依靠神的力量，因为他明白神的做事方式，反转。大卫仰望神。同样，那些仇敌，那些万国起来图谋要反对神王的人，在神的做事方式来看，他们就像是一些瓦器，神要借着在圣山上的那位君王用铁杖击打并打碎这些瓦器。大卫仰望神的力量。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第十节，我的神必以慈爱迎接我。神的慈爱，神不变的爱，神立约守约的爱，这个约可以追溯到大卫以及神的百姓的祖先亚伯拉罕那里，神与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我们可以翻到第22页，创世纪的第17章，22页，创世纪17章，来看一下大卫的祖先所立的约。而大卫在诗篇当中不单是59篇，其他的诗篇当中大卫也不断的用到神他的慈爱，神不变的爱，也就是神立约的爱。我为大家读一下创世纪17章第一节，第22页，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行事为人， 你要做完全人，我要与你立约，要使你的后裔人丁兴旺。于是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告诉他说，看哪、我就是，这就是我和你所立的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了你做万国的父，我要使你极其昌盛，国度因你而立，君王必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大家请注意，这个后裔是单数，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成为永远的约，使我做你和你的后裔的神。我要把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做永远的产业，我也要做他们的神。慈爱的神，立约守约的神，大卫知道他有能力守住他的约，所以大卫依靠神的慈爱，大卫仰望神。那么大卫是不是那个单数的后裔呢？神在一头立约守住了约，另一头亚伯拉罕的后裔守住着约，从而神可以把丰盛的祝福、极多的产业与神的关系通过这个后裔赐给所有神的百姓。大卫是不是这位后裔呢？因为我们知道，就像一根绳子，一根救命的绳子，一头被加固了，但如果他要救人，另一头也需要有人抓住他。那么大卫是不是这位单数的后裔呢？大卫不是那个后裔。虽然大卫知道神的计划，知道神立王的计划，所以他不需要亲自报仇，而是等待神计划的实现。虽然大卫知道神的做事方式反转，他可以继续的谦卑，等到有朝一日神来把他升高，让他成为以色列列国的国王。大卫依靠神的慈爱，但是大卫后来也犯了罪，他犯了贪恋，他犯了偷盗，他犯了奸淫，他犯了杀人的罪。大卫没有能够守住约，大卫不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还记得吗？当我们学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有一个概念我们在挣扎，合神心意的王。合神心意的王不是这个王的心里有多么的好，这个王的品格有多么的好，合神心意的王是神心里有一个计划，而这个王大卫这个王在神的计划当中有他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知道神的计划就是在大卫他的子孙里面有一个人，他能够成为亚伯拉罕单数的后裔，神能够通过他把一切丰盛的祝福、极多的产业与神的关系赐给在他约中的百姓。而这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大卫的子孙。同样在约翰福音当中，当耶稣正要把他死了四天的好友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的时候，他为了让周围的群众知道他就是神的王，就是基督的身份，他为了让周围的群众知道他有能力，他有复活，有生命，他为了让周围的群众可以相信他，通过相信他而得到永生，于是在周围的人面前他向神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垂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我说这话不是为，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群众，叫他们信你是差我来的。在患难中，在面对强盛仇敌的大卫向神呼求的时候，神把力量赐给了他的王，王得到了力量，王也站上了安全的高台，因为王知道神的计划， 因为王知道神的做事方式，因为王知道神的慈爱，守约的爱。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他们也需要知道这些，他们也需要来信靠神有这样的能力，立约守约的能力，做他事情的能力，以及实行他计划的能力。而在神的网里面有力量，有安全，他们要投靠这位王。但遗憾的是，在这本诗篇被写完之后，回归被掳回归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在他们回归的时候，大卫已经死了好多年了，而大卫的子孙里面也还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让神的百姓去投靠的，在他里面有安全、有力量的。直到六百年之后，直到耶稣基督的诞生，直到耶稣基督那段祷告，让我们知道耶稣就是那神的王，耶稣里面有力量，有复活，有生命。投靠耶稣的，投靠神的王的，也就是相信耶稣的，就有永生。这是我们的第二点，王的力量，大卫仰望。我们最后来看第三点，神的能力，大卫歌颂，十一到十七节。我觉得十一、十二、十三节是跟八、九、十三节的内容是相对应的。首先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其实我们可以从第十节的后半段来一起看。神必叫我看见我的仇敌遭报，不要杀害他们，免得我的人民忘记了。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漂流不定，并且降为卑微。对应第八节的神的计划，神已经在他的圣山上立了他的王。但同时我们也会知道，会有人起来，会有很多人起来，甚至强盛的人起来敌对神的王。但是大卫祷告却告诉我们，这些强盛的敌对神的王的人，恰恰是用来提醒神的百姓，神是他们的盾牌，神会保护他的百姓。而那些强盛的人，虽然现在非常强盛，但有一天他们会受到报应，他们会遭报，他们会变得飘忽不定，他们会最终被降为卑微。我们再看十二节，因他们口中的罪，因他们嘴里所说的话，愿他们在自己的骄傲中被缠住，因他们所说的咒骂和欺骗的话。不好意思，这句没有，只是上面一句。这是相对 对应于第九节神的做事方式反转。这些敌对王的人看似很强盛，看似很骄傲，但是因为神的能力，神的做事方式，他会反转，他会使这些强盛的人，这些骄傲的人，最终被他们的骄傲所缠住。所以神的百姓是安全的。我们再来看第十三节，求你在怒中消灭他们，消灭他们以致无一幸免，好使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掌权，直到地极。对应神守约的慈爱，神的能力导致他可以守住他的约，他的能力是直到地极的，所以在他的约中的百姓是安全的。但是那些敌对他的人，最终所面对的是神在愤怒当中把他们消灭，甚至无一幸免。这就是神的能力，这也是神赐给他的王的力量。大卫得到了力量。虽然大卫的处境并没有改变，大卫还是被扫罗所派去的那些人窥探，甚至要杀死他。我们一起看一下第十四节，他们，也就是扫罗派去窥探大卫家的人，他们每晚都回来，好像狗一样狂吠，环绕着城行走，他们四处漂流。很有意思， 这个四处漂流就是大卫十一节祷告的那个词，使他们漂流无定。他们四处漂流寻找食物，如果得不到饱足就不断咆哮。虽然大卫的处境没有变化，但是大卫却已经得到了神赐给王的力量。大卫已经是仿佛站上了那安全的高高的高台，所以当他看到他的仇敌的时候，他看到神已经在报应他们，他们四处飘荡，他们被降为卑微，甚至有一天他们会在自己的骄傲当中因为神的做事方式而被降卑，而被自己的骄傲缠住，直到最后一天神会在他的愤怒当中消灭他们，无一幸免。我们来假设那些窥探大卫的人，他们绕着城，他们进了城，他们来到大卫家中，却发现大卫好像不在城里，不在家中，而是站在一个高高的高台上，并且充满了力量，甚至大卫还在歌颂。我来看第十六节，大卫的歌颂：至于我，我要歌颂你的能力，每天早晨我要向你的慈爱欢呼，因为你做了我的高台，在患难的日子做了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向你歌唱，神啊，你是我的高台，是向我施慈爱的神。大卫歌颂神的能力，因为神的计划，神有能力实行他的计划，立王的计划；因为神的做事方式反转，神有能力实行他的自己的方式；因为神的约，神有能力守住他的约。所以在神在王里面的百姓是安全的，但同样因为神的能力，那些敌对神王的人，他们会变得四处漂流无定，他们会被降卑，他们会被自己的骄傲缠住，终有一天神因为自己的力量，因为自己的能力，会把他们消灭，无一幸免。被称为大祭司之歌的耶稣的祷告被记录在了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一起翻到第1646页。耶稣被称为大祭司的祷告，1646页，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四节。十七章第一节，1646，就是耶稣在死前所讲的、所祷告的一段话。死前的一天晚上，耶稣讲完这些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求你荣耀你的儿子，让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把管理全人类的权柄给了我，给了他，使他赐永生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交给我的工作，我已经完成了。”耶稣基督，他作为亚伯拉罕的那位单数的后裔，作为大卫的子孙，他祷告歌颂神的能力，神掌管人类的权柄，神赐永生的能力，投靠神的王，也就是相信耶稣的人，就像是站上了那安全的高台，得到了永生。而这永生，也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神与他的后裔立约要赐福给他后裔的那个祝福，认识耶稣，认识神。无能为力四面楚歌的楚霸王项羽，他没有能够登上那安全的高台，他没有能够投靠神的王。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福音，我们知道神有能力，神有力量守住他的约， 凡是投靠神的王的，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已经站上了那高台。对于大部分的我们来说，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要做就是继续的因为神的能力而继续信靠，继续信靠神，继续相信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提到的学业、永居、事业、家业、关系、健康，这些事情如果没了，没了就没了，也不是四面楚歌。因为这些事情从来就不是，从来就没有什么能力，这些事情从来就没有什么力量，这些事情从来就不可能给我们带来安全感。来，来，来信靠神的能力，来投靠神的王，相信耶稣基督，继续的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你还没有投靠神的王，朋友，我想挑战你一下，那么你所信靠的，你所投靠的是什么呢？你的事业，你的学业，你的永居，你可以信靠他们到什么程度呢？你的家业，你的关系，你的健康，你可以投靠他们到什么地步呢？你不安全，你很危险，你要来信靠神的能力，投靠神的王，相信耶稣基督。让我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看到你的能力，也让我们看到你的能力赐给了你的王，当时的大卫，如今我们所看到的耶稣基督，满有你的能力，他有复活，有生命，在他里面有力量，有安全，通过他，我们可以得到你应许的一切祝福。求你让我们继续因为你的能力而信靠耶稣基督，也求你让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能够因为看到你的能力而相信耶稣基督。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